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会后悔，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攻读耶勒弥亚先知书第14章17到22节。我的眼泪直流，昼夜不停，因为我的处女人民大受摧残，遭受严重的打击。我走到野外，就会看见被刀杀死的人。我走进城里，就看见人民饥馑的惨状。先知和司祭也流亡到他们素不相识的地方。难道你决意抛弃犹大，真心厌恶西永吗？为什么你打击我们，使我们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期待和平，却不见好转，希望一致却只是恐怖。上主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过犯，我们确实得罪了你。愿你为了你的名不要嫌弃我们，不要轻慢你光荣的宝座。求你记得，不要废除你和我们订立的盟约。异族的偶像能降雨吗？天空能自降甘露吗？你不是我们所寄望的上主，我们的天主吗？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。这是今天的圣言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读经是耶勒弥亚先知书。我们大家知道，耶勒弥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他生活在耶路撒冷北部几公里的一个小村庄。先知被召的年代以及做先知的年代，大概就处在被巴比伦流亡的中后期，也就是说，耶勒弥亚先知在说他的预言的时候，犹大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，那他们只是当时亚述帝国的殖民地，当时北国已经灭亡，南国犹大呢跟其他周边的小国都是亚述帝国的殖民地。当时有一部分人比较跟埃及走得近，一部分人呢跟亚述帝国走得近，他们在政策上摇摆不定，在宗教上呢对天主不纯真的侍奉，道德滑坡堕落，最后到公元前597年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，等于毁灭了这个国家。后来由于人民反抗这个巴比伦的统治，巴比伦王第二次攻进耶路撒冷，在公元前587年把所有的司祭、先知、人民，从君王到百姓都强壮的都流亡到巴比伦，剩他一些老弱残兵 在家里蹲守。那么耶利米亚先知呢，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，他写了今天的其实是一份祷词。他看到以色列民族天主的选民这样被外族蹂躏，所以他说，我的眼泪直流，昼夜不停。为什么上主的人民被异族这样蹂躏呢？他说，我走到野外就看见被刀杀死的人，我走进城里也看见人民饥馑的惨状，漂浮遍地啊。说先知和司祭也都流亡到他们素不相识的地方啊，真的是都流亡巴比伦。后来在流亡巴比伦的时候啊，这个有一部分人比较倾向埃及，他们就逃跑到埃及去了啊，也把先知呢强迫到埃及。所以在他们流亡的时候，耶利米亚先知啊没有被流亡到巴比伦啊，但是流亡到埃及去了。面对此景此况，耶利米亚先知啊其实说了今天的话啊，其实也是一份对上主的祷词，也是替以色列人民的反省，也是他对以色列人民对天主的一种呼唤。他说，天主啊，难道你决意想抛弃犹大吗？或者你真心想厌恶耶路撒冷吗？为什么你这样打击我们，使我们无法一致呢？你看看，我们期待和平却不见好转，希望一致却只有恐怖的日子。上主啊，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过犯，我们确实得罪了你。说主啊，为了你的圣名，不要嫌弃我们，不要轻慢你光荣的宝座。你看看，这些移民玷污了你的圣殿，拆毁了你的圣城，玷污了你的宝座。这是耶利米亚先知向上主所做的祈祷。后来最后，耶利米亚先知呼吁天主说，求你记得不要废除你与我们祖先所订立的盟约。这个盟约首先是给亚巴郎定的，后来也跟美色定的。你们要做我的人民，我就做你们的天主。啊，这是天主和以色列人民的盟约。但是我们好像，耶利米亚先知好像看着天主好像不再是以色列人的天主，不管他们了，被移民蹂躏成这种模样了。其实这都是以色列人民的罪恶导致了自己的结果。但是耶利米亚先知祈祷天主说，不要废除我们和你订立的盟约，求你记得你祖先啊对你的忠贞。说我们知道彝族的偶像能降雨吗？天能赐下甘露吗？上主啊，你是我们唯一所寄望的上主天主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。所以耶利米亚先知说，没有你的统一，移民不会蹂躏我们。说主啊，我们知道是你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的罪恶遭受了被异族的蹂躏和流亡啊。后来当然我们大家知道，先知有带给以色列人民希望啊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70年之后波斯王打败了巴比伦王，后来波斯王居鲁士把所有被掳去的犹太人，让他们翻回自己的国家，重修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。上主不会永远抛弃他的人民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时我们忘记了上主，执意犯罪，遗失这个世界，天主就会用鞭子鞭打我们，让我们跌倒，让我们碰得头破血流。然后天主会医治我们，包扎我们，然后再赐给我们新的希望。 天主不会看着我们的罪恶不管，天主当然也不会看着我们的痛苦不管。最后，天主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仰他的人的希望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已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全民读经出谷记第34章，愿天主祝福大家。